因缘际会之下，陪同厂商一起做物理治疗仪器保养与使用卫教。
是发在他个人吗？还
对啊，
是
他个人。
我来看一下。
不是总统府里面有 FC 跟 Tense 吗？
不是，应该这样讲。他陪厂商到，我们学长陪厂商到总统府去做物理治疗仪器保养跟使用卫教，所以总统府里面有物理治疗所。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它里面有，还是他们里面有保健室使用这个东西？
啊，不，我们刚想说这样是不太好，
怎样不太好？
质疑总统府里面没有医疗。
哦，我们执医里面没有医疗机构
对
吗？
啊。
不能讲是吗？
就也没有没有不能讲，我想讲，因为这个就是有怪的地方。总统府里面可以有这些仪器吗？
我很好奇他在里面的哪里？
对
保
啊，
健室吗？所以是护理师执行吗？
不行啊，保健室不是正规的医疗单位，不能够有
医疗器
医
械。
疗器材。嗯，可是也有啊，嗯，
对啊，
真是个好问题。
对啊，好奇怪哦！而且它的确里面看起来，这台看起来是 FC 吧，大台的 FC，15分钟，15分钟，
SIFC 也原来啊，原来总统府里有 IFC，
而且上面还有水，所以是真的有在用诶，这是什么地方啊？
不知
好想
道啊。
知道哦！
反正我们 现在
里
知
面有
道了。
替医疗替代役吗？
可是就算有医疗替代役，你要
也。
是医疗单位才行啊。请问总统府里面的人用这台的时候有拿到诊断书吗？
不知道是谁在用，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下次有机会问问看学长好。
在府里面遇到了一位叉叉物理治疗所的个案，还有国体大的学长，所以这里面到底是？
在总统府里面吗？
对啊，在府里遇到了他的个案，然
哦，
后还
他的
有
个案，然后
国
他
体
的
大
学
的
长，
学
那还
长，世
好，
界
他只
真
是
是
遇到
小。
人而已啊。
哦，我想说，难道他们去那里做复健？
学长开的治疗所很接近总统府跟立法院啊，所以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政要去是他的个案，也是蛮合理的
我以为是那些个案在那里做复健，
啦。
那我可以去总统府做复健吗？
我们要先看看他们的电疗贴片有没有很脏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 士。
我是张美学物理治疗师。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物理治疗跟潜水之间的一些关联性。
肯定有很大的关联吧？前阵子才有一个自由潜水的国家选手
嗯，
来我
对，
们这里
嗯，
做治疗。
对，然后最近又有一个就是自由潜水的爱好者。其实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我应该讲我的朋友圈里面最早就是非常热衷于潜水的一个朋友。他其实很早，大概在一两年前就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然后其实他也有帮我牵线，我们有做了一些物理治疗跟潜水的，特别是在学科部分，哪一些地方是可以讲解得更清楚的，或哪些地方需要更注意的，这些东西我们有过一些合作。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教啦，因为我刚查了之后，其实有查到他的网页，但是就我知道，他应该就是他过得太自由，你知道他什么东西都玩，所以是个蛮令人羡慕的人
好
啦。
棒哦！
你觉得你最近去上水肺的课嘛，对不
对
对？
啊，我
你
最
跟
近
大
去
家分
考水
享一
肺，
下。
我最近去考 Open Water。其实我原本最一开始是想要去试试看自由潜水，因为毕竟你知道，自由潜水就是可以漂漂亮亮的下去，不会像潜水水肺潜水一样。你知道水肺潜水要戴那个蛙面镜，不能讲
对，
蛙镜，老师说要
要
专
讲
业一
面
点，
镜，
要讲面
可
镜。
是自由潜水也要戴面镜呢、啊。自由潜水
可
面
是
镜
自
跟
由
蛙镜
潜
的不
水
一
的
样。
头发可以很好看，而且自由潜水的面镜不一定是不是束
哦，
紧，他们通常会用绑的
对，
绳子编织带，
自由潜水的面镜通常比较小，
有比较
嗯，
小吗？
这样花的那个视野会小一点
哦，
点，
是
嗯，
哦，
那个
我不
水
知
肺的
道诶，
面镜比较大，
我只知道后面的差别，绑
嗯。
在后面，那他那个就不会咬头发，男生可能没什么感觉。身为女生，我真的觉得那个面镜的那个塑胶摩擦到我头发，就把我头发拔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心痛。
所以你要再穿那个啊，全身的潜水服啊，把
变成
头
海
套
女，
起来啊，对
变成
啊。
海女。对，但是水自由潜水就是美美的，大家就是美美的下去，美美的上来。可是呢，自由潜水还是比较难，毕竟要憋气，所以我就先选择试试看水肺，因
嗯，
为水肺可以看到的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多。
那水费的时候，你在上课的时候，到底会教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说真的，水肺没有什么需要干嘛的技巧性嘛，对不对？因为毕竟你有的呼吸，只是你需要练习用不一样的地方呼吸。
嗯，
所以大部分在做的课程是为了求生。
哦，
我们在练习的东西是，第一，你要怎么在水里穿脱装备。
嗯，
或者第二，你在水里面万一面镜掉了怎么办，你要怎么样在没有面镜情况下在水里把它带回来。
可是如果掉了的话，你找不到的话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要摸，或者是其实有的人是在水里可以打开眼睛的嘛。
嗯，因为我刚想的是应该是要练习在水里睁眼吧。
没有规定要这样做。
因为你像看，如果你是在海里，假设你在海里潜啊， 你的面镜假设掉了，那，不就一直掉下去吗？
对，所以但是他们说这个几率遇到几率非常小，因为通常你在水里不会跟人家这么近，而且除非有人刻意，但你不可能自己去把它拿掉嘛，一定是有人，除非有人刻意去把你拔掉。但是你真的，
这是什么密室杀人案件？
对，那真的有机会是被踢到，
嗯，
但通常你只要，
就是歪一边那样，
你距离保持好，也不太会跟人家离那么近，然后真的被踢到也是歪一边啦，除非他踢的真的很大力，在水里面是能踢多大力，我是也不太觉得可能啊。
这我不知道，感觉被蛙鞋踢到好像蛮大力的，
只在水里有阻力啊，
嗯，
踢不了多大力。
那你们下去的时候是怎么下去的？
就直接下去。
什么叫直接下去？因为我知道去做水肺潜水的有分成，就是正面下跟背面下。
哦，你说下水嘛？从
海下水。
有有有，我们也是一个是正面下水，脚跨步下，
对，
就是
伸出去，
像走路那
样
子下去。第二个是背后滚式下去，
背后滚下很恐怖啊。
其实应该不会耶，
真的吗？
其实应该不会，但是正面跨步下也很恐怖。你知道你正面跨步下的时候，你要那个看起来像是前面应该是平的走下去，
对，
但是你在那一瞬间会脚软，所以呢我旁边的同学说我看起来像是摔下去的他是说你最后那一瞬间脚软了，所以就是想到 key。
你知道下去的那个动作啊，其实跟我们常常在做的一些训练的运动其实很像。
你说那个接体重的那个重，
对对对，我们会练习一个东西，就是从阶梯上面，然后脚伸出去，然后自由落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动作。但是你知道一个是硬的，跟你其实知道它会掉下去，所以下去最后面那几秒钟我就腿软，然后就摔下去。
我之前有上过自由潜水的课程。然后在自由潜水里面，
哦，你有上过课？
我上过课，我上过课。他们会有那个配重片，因为让你比较容易沉下去。
对，
然后好像水肺就没有这个困扰嘛，因为水肺的装备本身就很重，
还是要配重。
哦，真的，哦？
因为你有气囊，
哦，
气囊会让你浮起来。
对对对，你知道那个气囊还有牌子吗？
有有
比较高级的气囊跟比较普通的，
没错没错没错。
气囊是因为我没有学过水肺，那个气囊是怎么充气？
有一个按钮，充气
跟。
按下就会充气跟泄气，
好酷哦！
那下水你要下水的时候，你在水面上当然是充到最饱，让你自己浮在上面。
嗯，
你要开始把手举高，泄气之后开始下沉。嗯，下沉之后呢，你开始慢慢下沉，你可能要稍微不能完全补，完全卸掉。
嗯，
你卸掉大概水到面镜的一半之后，你就要停止。
嗯，
然后靠你的吸气吐气，因为你的肺本身也是气囊。
嗯，不觉得很有趣吗？吸气吐气本身这件事情就可以控制你在水里面的
浮力。
这样
对，
所以有些人可以就是待在池底，其实很强欸，我觉得。
所以最厉害，你知道最厉害的人是不需要背气囊就可以下去的吗？
哦，真的哦。
对，
理论上
有一个
可以不用吧。
之前有一个，就是有听说有一个教练，他就是身上完全没有背气囊，他就是背氧气瓶，
嗯，
然后呼吸面镜，
嗯，
他身上没有气囊哦，
嗯，
他就这样下去，他可以这样子上浮下潜没有问题。
因为气瓶本身很重，你知道你们全身装备有多重吗？这样子
至少十几十五十六。
因为根据平均来看啊，就是水肺，因为我之前有讲过一些水肺相关的主题，
嗯，
哦，所以整个水肺的装备啊，面镜啊，氧气蛙鞋再加大概平均会落在20到25公斤，
快要二十。
所以你看，你这次去上课的时候是在潜立方嘛？
对，
它是直接在岸边嘛？
对，
所以到时候
你要背，
到时候要去那个岸潜
的话，
对，
要
背
着
走过去，你其实要有很强的负重能力耶。
所以有钱人都坐船潜啊，谁要岸潜
、哦？原来是这样子，
是
啊，
谁要船潜？哎，谁要岸潜？岸潜还要走，
因为岸潜你要背着所有装备走路，其实很累耶。你
船潜就下去就好，
20公斤哎，
差不多。
背着一个小学生欸，
对，
而且这个重量又不是平均的，是在偏
后面，
后面，
对，所以我背上去之后发现我就是身体会想要往前，
嗯，
就是我就是背着个小孩在后面的概念
所以你知道我们之前有聊过，因为刚刚讲我那个朋友是教练嘛，对于水肺的潜水来说啊，体能的训练啊比自由潜水 需要的肌力量差很多。
哦，如果以肌力的话真的是。
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上岸跟下岸的时候。
对。
你要能够有能力第一个背着这些所有的装备移动。
还要
第二个
还要穿鞋子。
啊、对。第二个你在走的时候啊
对
是反复的单脚站哦。所以你要能够背20公斤。单脚站，
我那时候因为要下水嘛，你要下水是不是要跨步，嗯、所以要先单脚站。
哎，对，没错。
然后我单脚站的时候，哇靠！我现在要怎么单脚站啊？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做负重的深蹲，你没有办法做负重的一个单脚站的话，那其实就会有问题。
嗯，
那另外一个是啊，这个是特别针对水肺的一些训练来说，你在做重量训练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人脊椎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我们就会说尽量避免做一个垂直的脊椎负重嘛。
对，
你可以把重量拉在手上，例如说用壶铃啊，用六角杠啊去取代一般的杠铃。
对，
可是对于水肺潜水的训练者来说啊，你就非常的需要做这个练习。
对，
你要做的例如说是传统的背杠，
对，
或者是比较你觉得你的肩膀没有这么健康的话，我做那个长寿杠或者 SSB、就是它是一个么字型
那个龙门，
对，哎、欸，不是龙门，不是龙门，它就是一个么字型，
么字型的
背杠，然后两边再伸出去的一个杠、对，那这些负重的训练其实对于这一些潜水水肺潜水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那、如果你是教练的话，除了这个以外啊，农夫走路就很重要
哦，真的，
因为
你要
拿这么多装
你还要帮人家提
对气瓶
没错，那真的很重，那真的很重。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要练习的真的是呼吸的转换。我一开始下去的时候，我深切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当你的呼吸没办法好好呼吸的时候，你自动会开始焦虑。
嗯，
因为我其实是在潜力房，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变数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水池里面、
没错，
而且我们走下去的时候其实是踩得到地的。我要下去水里面是先用蹲下的方式，但是我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脚踩得到地啊、我的头是露在水面上、
因为是比较安全，就是你、
我要下去的时候我是
蹲
下去就可以、一开始已经先这样练习嘛。
对，
但是因为那个负重啊还有那个绑那个配重都绑在我的肚子上，
对，
所以我很明显感觉到我的腹腔跟胸腔有感受到一股压力，
压力
到水里面的时候、那个水压又一上来、我瞬间觉得不好呼吸、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潜水者他们的腹式呼吸都做得非常好。
对，
因为他们会吸，因为这个压力会往内压缩嘛，所以他们在呼吸的时候也会比较习惯做出一个往外推的动作。
对，
那这个是在水里的呼吸跟陆上呼吸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你要在水里面的时候，特别是在水肺潜水里面，你的腹式呼吸的能力就会特别的重要。
没错，你要很能够感受到你现在吸气是怎么扩张、因为这个跟你的浮力会有中性浮力会有完全的相关性。而且我开始不能呼吸之后，我就本来不紧张我默默开始紧张，然后就突然要变成只是蹲下去换成嘴巴呼吸就开始会紧张。但我本来没紧张，所以我纯粹是因为呼吸不顺开始紧张的。
然后因为 Tammy 有跟你一起去上课嘛，
没错。
然后我在他回家的时候 ，Tammy 在车上就说，教练说他放太松，
他超松。
他说他上来的时候，你那个气瓶，他说你们每个、因为这样今天洗完以后上来啊，他说你们气瓶
我们都还有，我们都
五十，
他还有一百，
他有一百，然后他有150多，
超多，他很夸张
对啊，超扯，他是一个就是天生的潜水适合的人。
他这么松之后，因为我们在水里面脱面镜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有点紧张、而且一开始你会变成鼻子这里很敏感，
对，
所以鼻子碰到水之后会紧张，你就想要吸气，会要抵抗自己不要吸气，但 Tammy 一下子就过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难怪你生小孩可以这么顺利。
对，没错，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很厉害，比方他的呼吸非常的
平
稳
我非常，
而且他的呼吸的交换率是很好的，
我真的很觉得他很厉害，到底为什么？
他跟我讲以后，我也傻眼，
这是他天生的吗？跟个性有关，
我不知道有可能
他就是很 chill 的人，所以可以这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他，如果假设啦，假设他之后真的就是很有兴趣的话，他就不太适合当潜水向导。
对，不行，因为他会觉得
他的气瓶的剩余量太多了。然后因为现在那个你知道 Garmin 有出可以跟气瓶联动的潜水表吗？
对，我知道，
就是、他是直接侦测的。
对，
所以如果他看这个会说还很多吗？
然后他没有发现他的团员已经要没气了，而且他这样会很难理解别人会害怕什么。
有可能，
因为对他来讲就是 nothing
啊。不过反过来来说，因为这样子水肺潜水在下面其实用嘴巴呼吸，
没错。
那我们其实听我们 podcast 的听众就会知道，我们有讲过，其实口呼吸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是 特定针对为了什么
某种情况，
对，某种特定情境，你必须要强迫自己练习用嘴巴呼吸，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之前讲的选择的问题了。
对
对，如果你是喜欢潜水的人，你又不太会用鼻子呼吸的话，那你必须得练习怎么用鼻子呼吸，
对，
不然你在陆地上会，你会很习惯的用嘴巴呼吸。
对，
第二个其实从那个他们那个叫什么调节器吗？
对，调节器。
调节器吸进来毕竟是有一些阻力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潜水的人，哦，水肺潜水的人，他们在陆地上的时候，让他们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用力的用嘴巴吸气。对，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做。我说放轻松，不要用嘴巴。哦，
你现在在陆地上，你
没
有在水里。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常常讲的概念，你不能把你的专项运动带到日常生活里面，
嗯，
除非你是以此为生的人。
可是以此回生他也不应该在日常生活这么做，
因为他在日常生活这样做的话，其实表示他可以就是在执行这些运动或训练的时候是可以无意识的这样做的，
哦，
就是你不需要切换，因为切换本身要有意识。
可是如果他不切换会不会就是会有不舒服的部分？
如果不会的话就没关系，
哦，
但
是
毕竟用嘴巴呼吸会有比较多的问题。
对，
那他不见得是心肺能力的问题，潜水的人大概不太会有心肺能力的问题。
对，
他会比较多的是有一种例如说他吸进来的空气流速过快过干，哦，之类的现象，会容易造成上呼吸道的一些，例如说感染或者是受伤，哦，这样的几率是比较有可能。
嗯嗯，
另外一个是这个我不确定，但是习惯用嘴巴呼吸的人会比较容易呛到
啊。对，
因为你吸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来不及转换过去。
我在那里，因为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因为对我来说卡关是脱面镜嘛，
对，
脱面镜的时候你避免吸到那个水，你就用鼻子吐气，还有你面镜要排水的时候，
嗯，
你需要用鼻子吐气，
嗯，
我需要用嘴巴吸气鼻子吐气，这里我超卡。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跟我们
相反，
对，我们平常在教的，我们平常在陆地上用的完全相反。
对，然后我要抵抗在水里面有点紧张，因为你看不到，
嗯，
然后又要脱面镜怕呼吸这件事情，嗯，然后要冷静下来跟自己说嘴巴吸气鼻子吐气，
哦，好了。所以你看我没有去。因为我你知道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嗯，
我们去国外的时候有试过潜水，就我没有买那个潜水的行程。
你是去体验吗？嗯，
有很多地方就是
可以不体验，
那个
时候
有很多地方，对，不用执照也可以，
嗯，
那发现我没有办法潜下去，我咬不住调节器，
咬不住。
嗯，我咬住调节器的时候会很想吐
啊？为什么？
不知道。
你舌系带过短吗？
应该没有。
为什么会想吐？
不，我只要咬到臼齿最后面，我就会想吐。我刷牙的时候也会想吐
啊？真的假的？
我刷到最后一颗臼齿的时候，就会有那个 gag reflex 就会跑出来，
呀，就会。
嗯，我刷到最后一颗的时候就会，
还是只是碰到就会。
嗯，
是刷毛轻轻碰到就会，还是你必须要有点压力？
刷毛碰到就会，而且只有一边。
嘿，这个是需要一点去敏感吗？
我觉得应该是。
对啊，你是不是？对，我觉得应该需要去敏感。
不知道，反正我那时候就不行到，所以我下去啊，然后那个泰国的教练说不要紧张，呼吸呼吸，我还没有，就完全没有潜下去，我只是头下去水里面，
然后
尝试用嘴巴呼吸，我完全不行，我就要拿起来，我就要站起来，我就噗，好想吐，然后下去还是不行。
所以对你来说卡住的是因为想吐这件事情。
对，
你小时候吸奶嘴或是吸奶瓶的时候，可能都塞到某一边吧，另外一边没有用。
知道，欸，
嗯，
但是我就是因为这样说我潜不下去。另外一个是我上次在做，我不是有去前一阵子去年吧，去年对，我去学自由潜水嘛，
嗯，
然后去潜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嗯，
我可以潜，我也可以闭气蛮久的，
嗯，
但是我真的
没办法
太喜欢待在水下。
哦，你不喜欢待在水下，
就是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会让我有一种焦虑感。
我可以理解，我也会，
尤其是我教了这么多年的呼吸课，我就觉得说
你的那个有点被自己洗脑到有点严重。
对，所以对我来说自由潜水 OK， 水肺是完全不行，因为我已经很就是我会有点抗拒用嘴巴在吸气。
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我自己去体验过之后，我也没有真的那么喜欢在水里呼吸，
对啊，特别是它是一个比较慢的呼吸嘛，
嗯，
那我在其他的读书会有讲过，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嘴巴呼吸，我们的交换氧气量要上升的时候一定得用嘴巴吸气。
对，
所以在平常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对，
变成是我必须要刻意练习才有可能在水肺里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用嘴巴呼吸，同时你又不要，
对对对，
一次那么多，因为你可能不需要一次那么多氧气的交换。
自由潜水我还 OK， 因为就是闭气而已。
就是水底平压你可以吗？
嗯，平压我 OK。
所以你有考过吗？
我没有去考
啊，可是去学了之后不是就是会考过考试？
没有，因为，哦，那个是我朋友他的就是一个算是凑一个人数进来的班别，
哦，所以了解。
对，
因为很多人不会考不过啊，嗯， 我听教练说很多人考不过，就是你要，因为我们光你用嘴巴有气体，你都要水底平压，都是一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会有一边撑不开。但是你要憋着一口气到水底还要再平压，
所以说那个到他们说如果你只平压的话你就会卡好像三米还是五米嘛，因为在下去你一定要学会做法兰佐才能够下去。
哦，法兰佐，
法兰佐是一个你知道法兰佐的平法兰佐减压法吗？
我听过但我忘了。
因为平压其实就是
鼻子捏着
然后用力，
对
对对，可是到一个程度以后你的
不能用这个方式，
应该这样讲了，因为你水肺可以的话是因为你一直在呼
呼吸
所以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是自由潜水的话你已经在憋气了，
就没
你到一个深度以后你是没有办法再用这个动作去平衡你的耳压的，
所以
他就必须要靠一个东西，是一个法兰佐发明的叫法兰佐平压的方式。
对，
他其实是你闭气之后啊用你的舌头舌根往上顶，就是你的嘴巴里有一口气，然后把用舌根把这个气往上顶到鼻腔跟耳道的连接处。
哦，
然后
不要用用力的方式，我用舌头把它顶上去。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法兰佐平压，如果他们在那个陆地上练习的话，
会很像在吞口水。
对对对，就他们的喉头会这样上上下下，
好难哦。
然后后来我后来发现事情，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法兰佐。
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喉头可以动，
但是你
没
办
法
把气体推上去，
没有办法产生这件事情。因为他说你会听到就是打开的声音，那个就是
平压。
反正我说你要感觉到的地方，
但你
没有。那当然有一些特定的肌肉，我之前都有去研究过，只是这些肌肉对于一般人来说都很难做训练。所以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要该怎么样更好的去练习这些肌肉。
对。
那后来发现其实还是以一些例如舌头的运动、喉咙的运动为主。例如说像我刚刚讲嘛，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吸一口气闭气之后啊，然后尝试做类似吞口水的动作，但是不要吞下去，
但是不要吞下去啊，
因为你知道吞的动作是一个舌头往上抬往后推下去的动作，那我们现在是需要它抬上去不能掉下来。
我有感觉到那个压力冲到这里来，但是没打开。
那这样搞不好你很适合练习，因为我做的时候我是感觉不到。
真的吗？我有感觉有压力上去，
对，它会有一个咯的声音会出现，就你要发歌但是不能发出来，类似这样的感觉
上不去，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喉咙会上去，然后减压完以后就会下来。这个是法兰佐的一个目前啦还没有一个特殊比较好的练习方式。
最近那个什么 Netflix 有一部
啊，对，我也想看，我还没看，
我朋友看了他说很好看，我也还没看，他说因为跟着我们一起去学水肺的其中一个朋友，他说自己去学完水肺我再去看就超有感。
哦，那另外一个是啊，就是你知道有些人的耳朵不是会动吗？就有一些退化的肌肉嘛，
未退化的肌肉，
未退化
是未退化的肌肉。
实际上我们的那个就是到耳道的这个鼻咽管啊，上面那个盖子啊其实也是有肌肉可以控制，
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控制它。
对，因为这条肌肉没有退化，每个人都有，但是你会不会用它才是重点。
我要怎么用它？你会吗？
我不会啊，我如果会的话我就在这边直接教大家怎么练习。对，但是这个练习的方法其实你要练习的就是把喉头伸上来的动作，
喉头往上，
对，就是你其实要练习吞一半然后发声这样的动作，就你不是靠肚子的力量。
好难哦，
这个时候不是肚子的力量，这个时候完全是靠你的口腔内部，这条肌肉叫张，上面有两条，一个叫张二烦肌，另外一个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
太难记了吧，这名字
根本没有物理治疗师会去记的肌肉。
对啊，甚至搞不好还不知道有这条肌肉，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没有错，
对
所以在呼吸上面啊，自由潜水跟水肺都有很大的一些学问。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先把基础的呼吸练习，例如说像敏轩你刚刚讲那个嘛，对不对？下去的时候感觉腹压很大，
没错。
你如果不会腹式呼吸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就会呼吸的很辛苦。
对
对, 对，那你背装备的时候其实是绑在你的胸廓上面的，
还有腰，就是跟背登山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对,
对，
只是在水里没有那个压力在。
对，所以后来就是会小小的偷懒把装备丢在水里，在水里穿。你在肚子上穿你知道有多重吗？你要蹲着然后再往上站起来就当。
所以你知道那个 scuba diving 那种水肺潜水啊，对肌力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对啊，
当然啦，到后期啊就跟你讲的一样，对金钱的要求其实也非常非常高。
你有钱根本就有人帮你背就好，好不好？
对，然后我之前有时候因为有些人就是跟我一样，他没有办法咬那个调节器，所以其实他们有出过就是全脸的面镜，
浮潜也有出啊，全脸呼吸的。
那之前因为我有一些朋友，美国的朋友，他非常非常喜欢潜水， 然后他们就一直想要找我去，就是去学，然后去就跟他们一起去潜，然后他们就是会去那种包船去潜水那种。
嗯，
然后后来我想说，那我买买看这个好了。然后我不查了一下，不查还好，一查还是不要好了。
对啊，
因为虽然说这个面镜做出来啊，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
失事率很高吗？
这个主要不是因为失事率很高，是因为这种面镜啊，只要一失事就是直接挂掉。
哦，它不容许任何差错。
对，它没有办法，因为它最大的差别在这边。像你们不是说安全很重要，所以例如说它不行的话，你在水里面调节器可以互换。
对，
调节器
我们会有二，就是备用的二级头嘛。
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换的，
他没有办法
跟你换。
哦，可是他如果做一个备用的，给他一个二级头，让他可以咬着呼吸。
现在问题是它是整个面镜的，它不是这种的
啊，所以它坏掉可能脱不掉。它在水里会脱不掉，
不是脱不掉，是它脱掉以后，它就算脱掉以后啊，它也没有面镜，没有你跟它吸其实是吸不进去的。另外一个是我记得好像跟压力有一些关系，
哦，
但是最大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因为你一定是跟人家一起潜嘛，对不对？
嗯，
之前我看到后来我觉得还是不要好的最大原因在这边，因为有一个美国的新闻，他就一群朋友去做洞潜，
洞穴潜水，这是需要技术潜水才可以。
然后他们当然嘛，就是会带那个向导就会带那个潜水表嘛，会去侦测那个氧气的
耗损
、使用量。
嗯，
可是戴这种面镜啊，跟这种嘴巴比啊，戴面镜的
耗损特别
快，很
快，
会非常快。因为你咬着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嘴巴呼吸，可是这个话其实是把气一直打进来，不是靠你的呼吸，跟太空人是一样的。
嗯，
所以他们洞潜的时候到一半发现他朋友的氧气存量不够
啊，怎么办？
所以没有办法，这就眼睁睁的看他朋友挂掉了。
真的假的？嗯，哦，但因为其他人为了自救可能也没办法把氧气给他，然后要退回去又来不及。
嗯，
哈，
我觉得当下一定超恐怖的。
那当下很恐怖，而且你就眼睁睁看他死。欸，而且他可能也知道他自己
会
死。 Oh my gosh, oh my gosh,
这拍成故事一定超有钱。可是这就是如果说像向导的问题，这，就是向导的问题。
对啊，因为其实你在一开始就应该要，
他可能没有想到这样子耗氧会差那么多。因为通常会带这种的人啊，肯定会比带这种调节器的人更焦虑啊。他就没有办法只靠这边呼吸嘛，所以才会带整个面镜的。
但是理论上他在进去之前，他应该要一直重复确认，重复确认大家的耗损率。如果他的耗损率明显已经低于他们的潜水计划，他就是应该要回头了。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跟你讲一样，他到底是不是能脱下我不知道。因为
在我的想象之中，你只要能够呼吸，就算看不到，有人带着你上升也可以。
但是你想想看，他带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用调节器呼吸啊。
但至少有一线希望吧，如果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试试，可是这个试试会更惨，因为他就是没办法吸，那就是更惨，他会直接在水里没办法那个。那个时候他会更焦虑，可能会把你氧气吸光。欸，
嗯，对对，好，
所以我后来就，我还
是算了吧，你还是算了吧，你可以去潜立方这种地方，就是 try 一下就好了啦。
那 try 一下没有什么意思啊，
体验一下，你要呼吸，要研究一下在水里面的呼吸技巧。
在水里面你就不呼吸了好吗？就自由潜水不就好了？对，所以
那这样你还会想要再去自由潜水吗？
还好。我发现我就是喜欢玩水，可我没有那么喜欢水下活动。
你喜欢水上活动？
我喜欢水上活动。
水上活动我还好。
那我们刚好提到水肺的，例如说你的负重嘛，对不
对？
你的呼吸，最后一个是在水底你要怎么样平顺的，那叫什么？平顺的
游泳吗？
游泳，对，因为你其实是要躬身下潜。
那个是
自由，所以自由潜水要躬身下潜。
水肺不用，水肺就是直直的降落。
可是你在移动的时候，你还是要平
的平的。
对,
对，
所以之前有研究在水下，用水下摄影机去做研究，就是我们在做这种 scuba 水肺的这种关节力学。
嗯，
但我发现啊，影响你在水底啊能不能够维持身体平衡，还有游泳的这一个踢蛙鞋的速率跟它的一个效率值，基本上问题是在髋关节。
嗯，
而且跟你的髋伸的角度有很大的关联性。
因为你不能髋屈，其实是在髋伸的情况下不能髋屈太多。髋屈太多你就会变成越游越往上，越游越往上。
现在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久坐，所以大部分人髋屈肌都很紧。
对，
那你就知道你在下水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些什么髋屈肌的伸展。
嗯，
同时你要去训练你髋伸的能力。
嗯，
还有你的什么 屁股的臀大肌跟大腿后侧的肌肉，
所以下水前要先做一下 bridge。
嗯，会其实会很好，
对不对？先做一些桥式再下水，
而且你在踢水的时候是左右嘛，你要做一些单脚的
单脚翘水，单脚桥式。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应该可以帮助你在水下就是游得更平顺、更省力。
嗯，
对，不是用小腿在踢，是用屁股在移动。而且明确讲的话是要做出宽伸的动作。
因为我一开始不是还没有很会的时候，
嗯，
教练一直说我的宽伸太宽屈太多了。
嗯，
第一天，后来第二天我就莫名其妙会了。就发现你把上半身往下，
嗯，
你的脚会自动的往上，
嗯，
这时候你就会宽伸比较多，
然后你还要把臀大肌放松，
对我臀大肌还好有松，
减少那个骨盆过度前倾的情况，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对啊，那这是在研究上面有看到的，
而且现在有很多附件其实也会放在水下，像我也蛮推荐孕妇或者是一些，体重太重的人去做水下的运动，
这个倒是蛮适合的。对，因为一些体重比较重的人，他需要减脂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些心肺的运动，但是高冲击的运动又会对关节造成伤害的
时候，这
时候水
里就很适合，
非常适合。
对，
那有一篇我刚刚看的时候，其实最新的应该是2021，他们有研究，
好新哦，
很新。他们其实在研究水肺这个运动啊，对于治疗上面的一些效益值，
嗯，
那我发现第一个对于那些例如说身体有残疾的人，例如说他可能 不太好走路啊，
嗯，
例如说他有一些下肢移动的困难，对于这些人来说，其实在水肺潜水本身就可以作为复健运动的一环。
一定要水肺潜水吗？还是说他只是在水里移动就可以啊？
他是写水肺潜水，因为主要原因我可能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毕竟其实水肺越下去以后，它其实会有一个心肺的训练的效果产生，那第二个会有个水压的效果，所以在水里对他们来说 有浮力，
你越下去水压越大，
它还有阻力，
对，
所以其实他们认为这些人不能认为了，他们研究发现对于这些人来说，水肺潜水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复健运动，
嗯，
所以其实前立方应该是可以做
复健
的，
我们要不要找他合作一下？
你要先学会。
现在小比较有在做水中训练的复健，大部分是用在小儿啦。
嗯，
台中就有专门在做，
啊，台中有一件，对对对对，可是他那个都没有潜下去，他那个其实是一个
在水里，
就像游泳池，
没错没错没错。
那另外一个是根据研究，我发现这样潜水下去的时候，其实最有效的是心灵的健康。
我有一个病人，
嗯，
他本身有那个忧郁的状况，他自己就很喜欢，他自己就学自潜，
嗯，
他是自潜爱好者，
嗯，
因为他觉得在水里面那个安静跟只有水跟他自己的时候，是他可以觉得最放松的时候。
哦，这样子，
嗯，
那你知道吗？为什么呢？除了当然下去的时候你的呼吸可能会变得比较慢以外啊，
嗯，
其实我们有一个反射叫哺乳类的反射。当你的脸碰到水的时候，
对，
你的心跳会降下去。
我的，是吗？
嗯，而且只要有碰到水就会，所以你会发现那些自由潜水的人啊，他什么，他在水底下能够潜水的时间都会比陆地上长很多。你现在可以试试看，
水底下的时间可以比陆地上长很多。
对，
你说憋气时间哦？
对，憋气时间，就你在陆地上憋的时间一定会比水下短。
嗯，因为脸有碰到水，
对，没有错。所以脸碰到水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那个心跳降慢的
反射
以
外，酷
欸，以自由潜水来说，其实你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很长的憋气。对，那跟我们讲的长吐气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
所以难怪你刚刚说那个面镜整个脸都是空气的那一种，就会耗氧量比较快啊，因为他的脸没有碰到水。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家里体验一下这感觉的话，其实你用脸盆也可以。
看起来很像有什么毛病，你知道吗？把脸塞下去
放进去。
不如
这样子会的话，搞不好可以有效降低你的一些压力跟焦虑哦，这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焦虑做这件事情，你的家人会以为你要自杀。
或者是简单一点啊，就是脸碰到水就可以了，所以你知道
洗脸就好了，
洗澡跟洗脸其实都会有效，
就是冲水，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洗澡的时候放松，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样子，哦，
对，除了温度以外，这个也有可能是它来的一个效果。
为什么要有这个反射啊？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啊，
可以只有哺乳类才有，
是因为脸碰到奶水，然后这样子跟他吃奶奶的时候可以比较放松吗？
不知道，有可能是为了一些水下哺乳类，哦，有可能是证明我们真的是从水底爬上来的结果，
我们是从鱼变成的，
嗯，
哦，酷欸，
对对，心跳降低才可以减少你的耗能，
所以这个反射现在在人类是留着的，
欸，对，所有的哺乳类好像都有，
酷酷酷。
啊，那个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嘛，对不对？
嗯，
水下运动其实真的蛮不错的。
嗯，
那当然了，在那个农历年间要农历，
请大家注意安全。
对对对对，在特殊的月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安全。那如果你是水肺潜水的人啊，你要注意，你一定要做到有效的一些重量训练，包含了深蹲，包含了硬举，包含分腿蹲这一些，让你的下肢跟核心有力气，你才能够背得起这些装备，以及在水里做一个平顺的游泳。
没错。
那第二个，不管你是自由潜水或者是水肺潜水的人啊，都要好好的去控制你的呼吸。
嗯。
在陆地上能够控制的越好，那能够增进你在水下面憋气的时间，或者是能够稳定呼吸的时间。
嗯，
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没有最后一个，就这两个。
没有啦，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觉得很焦虑的话，你可以在、
啊、
你可以拿水来碰碰你的脸。
对，这有一个哺乳类的反射，把呼吸放慢，应该会有一定的效果。
对，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月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